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实在借着我们的弟兄激励了我们，也听见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但愿我们真是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想恐怕今天晚上要借半个钟头，所以可能到九点钟停不了，但是如果你们九点钟实在有急事，你们可以很自由的离开，不要紧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主如果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希望能在九点半结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的把罗马书还没有讲完的部分把它讲完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奉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叫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立，然后就产生基督的身体的见证。那么这是第十二章。那么因着身体的见证，也就是灯台的见证，就是说就着生命来讲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着功能和功用来讲，教会是基督的灯台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所以顺服在上掌权的，是为着见证的缘故。我们凡事不亏欠人，是为了见证的缘故。我们不行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而且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也是为着见证的缘故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奉献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叫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啊，因为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福音传得透彻，所谓的福音，我再说不是光光仅仅得救。有的人他受了浸他就不来了，你问他为什么不来，他说我已经毕业了。所以我们这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主所给我们救恩是全备，除非我们长大，除非我们到了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圣灵不会罢休的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。那既然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，他不是光是等到有一天才给世人看，今天我们所在的社区，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，我们所在的国家，所在的大环境，那应该能够受他的影响的。所以这个是第十二章和十三章。那么十四章呢，乃是讲的合一的见证。我们说过，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是清一色的比较多，没有太多的难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比方说在美国，在纽约，我们知道纽约这个移民中国的移民特别多，从尤其是从福州去的，他们等于把整个的城搬到纽约去，有四十万人，有四十万福州人，他们在那里。所以如果实在说来，如果有一个聚会，那么的确在中国城也有啊，根本全部是说福州话，那当然方便的多了。但是问题你知道教会的特点是什么的？教会的特点就是不分希利尼人，不分犹太人，所以有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，有自主的有为奴的，大家教育程度不一样，大家文化背景不同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灵能够做完全工作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你看看好了，这个世界严格说来，只要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一定是唯恐天下不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只有在教会里面，这个世界能看见这个世界上所看不见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尤其是在罗马的教会，你看见圣灵特别把它放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手，要他们做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是别的地方办不到的。你没有看一个地方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一样，他们的不同有那么多，他们不光是教育的层次不同，不光种族的不同，宗教背景的不同，有许许多多的不同。但是他们虽然多，却是一个身体，在基督里面他们所见证乃是一个见证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在实行里面有可能吗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办一个理想的教会，要么是同样一个思想，要么是同样的一个来源，就是同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乡会呢？那么教会到底是不是同聚会呢？如果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的，尤其是罗马的教会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最典型的情形，圣灵现在能把这些奴隶和那些自主的摆在一起，能把希利尼人跟犹太人能够摆在一起，跟许多政治背景不一样，跟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弟兄能摆在一起，他们所以在一起， 因为他们，因为神都生了他们，他们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生命。如果就是外面来说，皮肤的颜色能够分开他们，教育的背景能够分开他们，文化的背景也能够分开他们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乡会，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同聚会，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形态意识形态里面所产生的东西，他们所代表乃是告诉我们，他们满了基督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，那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基督做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是没有本钱，他们不是没有本钱分，他们没有本钱可以分开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他们分开了，那个见证就失去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的，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能看见别人所不能做的。比方说像我们的主，你看见为什么主为我们祷告，他怎么为我们祷告呢？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像我们的主与父合一样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说世人就知道你已经差了我来了。所以神的儿女如果能产生一个合一的见证，那么这事实上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的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这样祷告的结果，那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这样世人就相信神是差了我们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所呼召来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主说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们今天要传福音，我们喉咙都喊破了，但世人要看见的就是他们能不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那么在主所呼召的门徒里面很稀奇，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，那就是恐怖分子。我们说不要以为说宾拉登是现在的，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你看见奋锐党的西门是就是那个时候的暗杀党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。尤其十二个门徒，你看最后的四个包括什么？包括犹大在里面，多半是恐怖分子。因为那个犹大伊斯加略在原文是佩剑的人，所以很可能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主呼召了他们，结果他们做了主的门徒。那么奋锐党的西门是最爱国的，他们所有只要和罗马官政府只要和罗马政府挂钩的，他们一定要暗杀，他们一定要对付的。所以你知道奋锐党的西门最恨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像马太这样的人。而马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，他可以为着他自己的利益，他可以吸自己同胞的血。但是稀奇不稀奇，主不光是呼召奋锐党的西门，主也呼召了马太。一个是完完全全有爱国情操的，一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世界上来说，你看见说他们可能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个根本没有国家民族观念，根本没有国家认同的，但是这样的人稀奇得很，主呼召他们，不光呼召他们，主要他们彼此洗脚，要他们彼此相爱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世界上这是完全在世界上两个极端的人，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，只有基督十字架所传的福音能够把这样的人放在一起，能叫他们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走遍天涯，奋锐党的西门要杀的人就是马太，现在马太是送上门来的，因着主耶稣的呼召，现在他们住在一个桌，他们在一个在根本在一个屋檐底下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，圣灵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。那不光如此，你知道说还有一对，就是雷子，就是约翰跟雅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是快的，一个是慢的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会打雷，意思就是他们里面的灵乃是爆裂的灵，你知道吗？事实上很有意思，你每次看那些画家笔下的画，十二个使徒，你看好了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。所以像这样的人呢，根本应该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是个很温柔，是个爱的使徒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主认识他，所以这个名字是给他取的，雷子是主耶稣给他取的。因为雷子知道你表面上看外面很斯文，是不是？但他里面是一堆的炸药。所以有的姊妹说，他说其实我很温柔啊，结果就是因为啊他刺激我，结果我就爆起来了。那你试试看呢，如果我们肚子里面是一堆的面粉，你点点火才看能行不行？不会爆的。
就是因为里面不是面粉，是一堆堆炸药，结果就爆起来了。所以凭着我们的性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雷子。现在你想想看，现在你看看，像彼得跟安德烈也是另外的一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知道怎么样把谁配在一起，每一个人都是定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经过三年之久，结果个个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，没有别的原因。你知道亚里士多多德加上柏拉图加上苏格拉底，他们是130年不知道收了多少的弟子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130年教育的结果赶不上主耶稣3年半教育的结果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在十二个门徒上所做的是世界上产生不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他最后你看见不光是雅各为主做见证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也为主做见证，但是他们不同。你看见雅各是活得最短的，约翰是活得最长的。雅各是活着寻道者，在20分钟之内也许他就化成灰烬，也许就为主寻道了。但是你雅各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几乎一个世纪，几乎几十年之久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只有圣灵，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两个完全，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地极的，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，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洗脚，他们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。等到世界看见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相信的，因为神的的确确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不错，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呢？传福音没有能力就是那个合一的能力没有了。你把一些的炭火放在一起，它可以烧得很旺，你把炭火慢慢把它拿走了以后，慢慢的能力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很清楚，他知道虽然罗马教会不是他开始的，他知道罗马教会仍旧需要帮助。你怎么能建立罗马教会？怎么能建立一个身体的见证？怎么在罗马建立灯台的见证？怎么在罗马建立合一的见证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的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们真的认识神所传的福音，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神所为他们预备全备的救恩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真的把自己献上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看，合一的见证就要产生。所以当你读到第14章的时候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军队，军队你只要起步走，大家的步伐是一致的。你知道从前拿破仑的这个军队有一个将军呢，他经过一座桥，他忽然间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他忽然间说踢正步，正步走。那正步走什么意思？正步走就是很整齐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就是因为正步走啊，你正步走很整齐，所以它有一个频率。那么这个桥的本身呢，也有一个振动的频率。结果两个频率相等的时候，就产生共振作用，结果桥就断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样的结果。但是我们晓得说，这个神所做的就是，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圣灵所要做的见证是什么？圣灵所要做的见证乃是这个世人所不能够做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教会如果是军队的话，你看可以很整齐，但是教会像什么？教会就像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跟他的哥哥不是找来了？哥哥不是和他见面了吗？那么他哥哥说你跟着我回去，他说因为现在他要量着妇女还有你羊群牛群的力量慢慢的往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是军队，很简单，你把它划一了没有难处了。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是个家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证明什么？你是刚强的，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比你软弱。如果是军队你可以要求，如果是教会就不能要求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教会最少有软弱的，有刚强的。现在问题你能不能接纳那些软弱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能不能合一，神的圣徒能不能合一，乃是决定你怎么接，你肯不肯接纳一个软弱的弟兄。
那么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，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那软弱的只是菜蔬。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收纳他呢？因为神收纳他了，虽然他比你软弱，你还得要收纳他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，有的人软弱，有的人刚强，有的希利尼人，有的是犹太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在这里，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，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。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第七节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软弱，但他是主的人；有的人刚强，他也是主的人。他的看法不一样，他软弱，他只吃菜蔬。那么你认为百物都可吃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坚持百物都可吃，你肯不肯接纳他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合一的见证乃是从接纳开始的。所以彼此相爱，不错，这是第十二章。但是彼此14章乃是讲彼此接纳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肯接纳主所接纳，我们肯接纳神所接纳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合一的见证就产生了。那这里面需要什么？需要十字架许多的功课。如果有的弟兄精力赶不上你，如果有的人他幼稚赶不上你，比方说今天你和你的弟弟讲微积分，他根本不懂，他因为他还幼稚。所以现在不要因为他不懂微积分你就弃绝他，因为你把他当作神童，希望他跟你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生命上他是赶不上你嘛？那现在你该做什么？你唯一做的乃是尽量用奶来喂他，尽量用粮食来供应他，你把他带大，到了有一天他和你一样也上了大学，他当然就会微积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不可能统一所有神儿女的经历，你也不可能统一大家对于圣经的看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根据生命，不是根据圣经的亮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然每一个人应该忠心，每一个人应该为主活。有的人相信百物都可吃，有的人相信只可以吃菜蔬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这样做，他这样活，他这样吃，他这样不吃，是为主活，是为主死，因为或活或死他总是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，如果借着交通，那么大家就慢，你就看见合一就产生了。如果大家就不肯接纳，你就不交通，不交通，大家好像路人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主为我们所祷告的。他知道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记得从罗马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什么，你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机会有何等的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在地上要产生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在临终的时候，他最后临别的时候，你看他为我们的祷告，那个为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我们合而为一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主可以，神可以不听，但是我们主的祷告父一定听的。那么到底神能不能达到他所完成的呢？那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顺服罗马书第44章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都是这样，都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十节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呢？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基督台前的亮光的话，你知道说教会就是个家，有的走得快一点，有的走得慢一点。今天可能他是这样看见，但是你如果忍耐他，也许明天他要看见你所看见的。所以为什么应该坚持？为什么当为什么你要求统一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很多的结果是统一，很多结果不是合一。所谓的合一很清楚，合一就是给我们看见有软弱的，有刚强的，有希利尼人，有化外人。那不光如此，你再读13章也是，到你如果再读13节一直到21节，你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总是不要叫弟兄跌倒。那么 那么这个条，那么这个思想呢，是一直是贯穿了十四章。那不光十四章，十五章也是如此。所以第一节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总是替别的弟兄姊妹想。你们，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只要我觉得不好，那个聚会一定是不好的。你从来没有想到，今天虽然这篇道你已经听过，你也会讲，但很可能有一个弟兄昨天刚刚得救，他今天刚好需要这篇道。如果他得到帮助，你应该不应该说这个聚会很好啊？有一个聚会不是你得的帮助，是那个弟兄得的帮助，你能不能因着那个弟兄得的帮助，你觉得这个聚会很好啊？很多的聚会不好是给我们讲不好的，然后你看那个，然后这个聚会怎么样都抬不起头来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不要拿我的标准代替整个的身体，因为我不是整个的身体，我只是个肢体。你总是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总是勿叫邻舍喜悦，只要他得着好处就好了。所以你看基督的灵是什么灵呢？所以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头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。那圣经里面的一部分，这个教训由这个教训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教训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如果要基督的身体得到建立，如果要维持合一的见证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天的事情吗？不是，这个一定是根据主的话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话告诉主为我们祷告，那我他们成圣，因为神的，因为真理已经使他们成圣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的话赐给我们是为了要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盼望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，现在你就知道怎么能够合而为一呢？怎么能够大家怎么能够产生合一的见证呢？你看见一面我们需要忍耐，一面我们需要安慰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什么叫忍耐，有的人没有你跑得更快，有的人没有看你看见的那么多，那这个需要忍耐，也需要安慰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只有主的话能给我们忍耐，也给我们安慰，然后才可以得到盼望。所谓的盼望就是指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期许的终于能够达到了。所以第五节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？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。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呢？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。然后到下面说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秘诀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，他把忍耐和安慰赐给我们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只有赐忍耐和安慰的神才能叫我们彼此同心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忍耐，说如果我们没有安慰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可能彼此同心。那么怎么同心法呢？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怎么效法基督耶稣呢？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父，主耶稣说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。所以难怪主祷告说，但愿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地上实现？这个合一有没有可能在罗马实现？那很清楚，你看见保罗用十四章跟十五章给我们看见，虽然大家有不同，有刚强的，有软弱的，但是坚固的人应该当代那些不坚固的人软弱，彼此交通，彼此供应。那这里面有太多的忍耐了，如果有可能大家能话语再好不过了。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，这个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，根据神的应许，迦勒可以立刻就进迦南，他不需要漂流四十年，他可以立刻就进去， 但是你看见他最后是陪着整个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年，这里面多少的忍耐，这里面需要有多少的安慰。如果全整个基督圣地只有你我一个的话，我们如果我们可能牢牢就进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还有许多人比你软弱，还有许多人需要你的供应，需要你的喂养，这样大家才能够彼此相爱。这里面有多少的忍耐，需要有多少的安慰，然后才能够叫我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。你看见圣经不是把合一的那条路放在我们这里吗？然后下面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。